欢迎来到醒报现场。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醒报财经论坛，我是主持人台湾醒报社长林奕麟。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特别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学者一起来讨论财经问题。首先为各位介绍前富邦金控总经理，是台大管理学院兼任教授龚天行老师。龚老师你好。
社长你好。
第二位为各位介绍台北商业大学的校长张瑞雄校长，也是资讯科技的专家。张校长你好。
社长好，大家好。
来，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创新科技的产业在台湾啊，其实相当有商机。过去一段时间虽然有疫情啊，但是刚好就能够不要说是助长，应该是增长哈、啊嗯。很多各行各业在科技产业上蓬勃的发展，各观光旅游业都很弱，但是我们的科技产业哈、啊。包括半导体，包括各种的绿能，也包括很多的周边的产品啊，科学园区那边啊，基本上真是去年都是大发利市啊。那现在我们要来讨论一下，就是说政府也是把这个发展当作重点，就是创新各种的科技的产业，未来我们就不是走向一个人力导向，要走向一个创意导向，怎么样能够有创意的科技产业能够发展。那现在全世界都在夯的就是第一个是绿能哈，绿能还几乎是你不做不但是落伍你就没有生意了哈。第二个就是半导体啊，那我们当然有护国神山。第三就是电动车哈，这个产业也是方兴未艾，所以创新科技产业其实是有不少的商机。我们先请龚教授来跟我们谈一下一个总体观哈，在整个总体经济上哈，那么经济的项目类别哈，或者包括金融，整个有一些很大的一个转型哈，是吧？
我想的确就像刚才社长所提到啊，在过去的这两年疫情的期间呢，其实台湾的经济呢，其实反而是有相当正面的发展啊。这个当然跟台湾经济的原来的底子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在科技电子行业上面啊，本来就有相当好的基础。那在这段期间啊，因为疫情，很多的科技电子的商品呢大卖啊，那所以说也使得我们整个台湾的经济的成长啊，在电子科技这一方面呢有非常好的成长啊。往前看，我们进入到所谓的一个疫后经济的时期呢，我想在这一块的话仍然会有相当不错的发展，因为在疫后的所谓的正常化的过程的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种远距的商机是越来越大啊。那在疫情期间呢，远距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那么未来呢，只会更多的发展。所以说在这块上面，我想我们一定是会继续的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啊。那在同时在这段期间呢，也因为可以说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呢，使得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ESG 的投资呢更加的重视啊。关于在环境方面，关于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关怀上面，以及在这个公司治理上面更加的重视。那现在呢ESG 已经成为这个投资的显学啊。那在ESG 当中的这个环境方面，当然就和绿能有非常大的关系。就像社长所说的，未来如果说你不在环境上面有所表现、有所强调的话呢，甚至于你会被排除在
对
这个国际的供应链之外啊。那台湾在绿能这一块呢，我想比较能够发展的呢，是在这个储能方面啊，是在储能方面。我们台湾在这个电池储能方面呢，是有一定的基础啊，有一定的基础。所以说我想在储能这一块，我们应该是可以比较有一些发展。那当然，最近蔡政府呢也大力的推动这个风力发电啊，但是我们目前的话，在风力发电上面主要还是仰赖这个国外的技术啊，让希望透过台湾提供一个风力发电的一个环境呢，能够吸引国外有技术的厂商到这边来，我们可以在我们透过提供市场来这个获取一些技术啊， 获取一些技术，但是这个首先第一个台湾的市场本来就不是太大啊，那么这其中的补贴呢也需要去考虑这个成本的成本效应方面啊。在这个电动车这一方面的话，我想我们在目前在整个电动车行业里面呢，其实已经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零组件供应者的角色了。但是如何能够在电动车这一方面能够成为一个领先者，或者说是成为一个industry 的一个整合者的话呢，这一方面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努力啊。其实这里面目前从商机上面来看的话，其实是可能有一块商机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啊。就是如果说我用这个智慧手机来做一个例子的话，智慧手机在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也是有各个不同的标准，但是到最后基本上就归结于两个标准，一个是Apple 的 iOS， 另外一个就是 Android 啊。那么晶片上面的话呢，现在基本上也变成是两个大厂啊，一个是 Qualcomm， 一个是台湾的这个联发科啊。那所以说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个电动车的 operating system 上面去有所整合啊，因为目前的话看起来电动车还没有一个所谓真正的一个 operating system 出来啊。那我想这个鸿海目前所提出来的就是电动车联盟的这个概念呢，其实也是希望说能够发展出来一个这种在这个 Tesla 在其他的各个厂牌之外的另外一个这个系统啊，另外一个系统，那么可以使得有志于做电动车的人呢都可以比较简单的来做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那么我觉得这个鸿海提出来这种方向呢是非常好的，也值得大家来努力啊，各个厂商一起来努力的。
好，谢谢龚教授分享非常精彩的一些重点，也提供了一些方向，努力的方向。这个商机其实是非常广大，而且是可以一直把它挖下去哈。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所谓吃苦当吃补来讲，就是说也许我们是受到影响，因为疫情，但是正好开拓了另外一项商机，甚至逼着我们不得不更努力的朝向更进步或者是更有创新科技的方向去走。而这里面的市场是大到不可限量了哈，那么不只是台湾呢，就是让我们提供了一个生机到全世界哈，可以去查起。我们就继续请教一下张校长来谈一谈，您是一个这个资讯科技的专家哈，所以这些软体硬体都难不了你哈，你看的一定更前瞻，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好，就是除了刚刚社长讲力能半导体跟电动车之外哈，其实我又提了一些，就下面这一些哈，譬如说5G 哈，第五代行动通信，甚至现在那个6G 都快出来了，6G 就是这个 Elon Musk 的那个卫星通信啊哈，就是他在地球上面布很多卫星，大家可以随时的 connect。然后再来就是譬如说智慧医疗、精准医疗哈，现在这个越来越重要，也很多人在做。然后当然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进一步的发展哈，然后所以这牵涉到智慧城市啊、智慧家庭啊、机器人啊哈，然后还有现在很夯的啊元宇宙，NFT 量子计算、资讯网络安全，这些都很重要。那但是这些在这里面哈，除了刚刚这个龚教授讲的之外哈，我这边特别再提出几个比较重点的发展。第一个就是刚龚教授讲的这个 ESG 相关的科技，尤其是这个碳方面的哈。现在欧盟从2023年开始要计算这个碳税哈，然后他给你延3年，2026年才真的开征了哈，所以你有一些时间。但是像我们的厂商，你要算这个碳税，第一个就是我这个公司到底排碳多少都搞不清楚，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排碳，我们每个人一天排碳多少，这怎么算？所以这个排碳的计算这个很重要。再来就是当然你知道你排多少碳之后，接下来你怎么减碳，那 这个是就各个公司而言了、啊、但是就整个国家而言哈、啊，这所谓的碳捕捉、碳移除、这碳掩埋这些新兴的技术，其实未来应该越来越重要哈、啊。好，那有排碳之后，因为碳主要是石化燃料产生的嘛哈、啊，那你要排碳，一定石化燃料要减啊，那减你的能源从哪边来？就是刚讲的氢能或是其他太阳能。风电啊，其他这些能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其实现在越来越重要的资讯网络的安全的相关技术，哈、嗯，这个未来一定很重要。现在国家成立数位发展部，里面就有一个资讯资通安全署，就是其实就是很重视这个，哈，因为大家知道，譬如说这个大家现在都听过叫 ransomware 勒索的软体，对不对？嗯、去年哈，美国财政部有做个统计，哈。全世界大概有超过100个这种黑帮集团哈、哦，专门在做这个勒索的软体哈，骇客勒索软体哈、哦。那排名前10个的，就是说最厉害的勒索最多的哈、哦，他去年大概获得了52亿美元的这个赎款，哦，就是说我帮你的电脑加密，你要付给我钱，不然我不帮你解密哈、哦。而且这个是。美国政府可以追踪到的哦，那些私底下付钱的不知道有多少哈、哦。那到2030年，在整个勒索软体的这个破坏跟修复成本，可能要将近到3000亿美元哈、哦，所以这是非常的可怕哦。所以网络安全非常的重要哈、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生物科技，当然国家生物科技讲了很久哈、哦，那生物科技。譬如说最近这个病毒的防治，一个叫 mRNA 疫苗，对对，这个 messenger RNA 的技术、嗯、这个技术除了用在发展疫苗之外，其实未来在治疗也癌症啊，治疗其他艾滋病等等其他病毒方面的这个疾病有很好的前景、哦、现在也是很多公司在研究的、哦、那这个就牵扯到所谓的这个精准医学、精准医疗 ，precision 的 medicine，、嗯、就是说针对你个人的基因或是什么来治疗你哈。每个人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哈，这是在生物科技方面。那再来电动车方面的话，我是认为有分软体跟硬体嘛哈。那在硬体方面，当然现在有一个MIH 哈，就是那个鸿海它组成一个 MIH 的平台。在做软硬体方面哈，但是电动车要普及的话，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技术就是电池的技术跟充电的技术。像我们汽油车，我去加个油，几分钟我可以跑600公里哈。我电动车充8小时，我可以跑600公里，哦，这效率差很多。所以当然现在有所谓的快充了，但是这种还是不太普遍，或是说不太成熟。所以未来电池技术。跟这个充电的方便会一个很大的影响这个电动车发展的因素哈、哦、不过还是未来还是一个趋势的，像去年的12月哈、哦、欧洲的电动车的销售量已经超过它柴油车的销售量哈、哦、那当然跟政府的鼓励跟补助有关哈、哦、那再来一个就是远距哈、哦、远距的这个不管你是远距上班、远距上课、远距叉叉叉什么东西，远距的设备的方便性跟它的这种临场感，哈、哦，越来越重要。因为看到这波疫情的影响，我想疫情这波即使结束了，未来应该还是会有同样的不同的病毒产生出来。所以这种远距的，远距上班、远距上课这种设备啊、方便性啊，或是临场感，哈、哦，应该还是。未来会越重要哈。那最后一个就是 AI 的发展也会影响到我们未来整个这个工业或是人类的这个发展哈。就是说现在 AI 当然在起步的阶段，但是已经慢慢的应用到很多场域哈。那为 AI 有没有可能越来越聪明哈？我们所谓的叫做这个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哈，就是它有像我们人类一样。会学习、会创作、会怎样等等等，哈、哦，就是未来大家朝这个方向发展，哈、哦。因为这 AI 其实对人类的、对很多国家都很重要。为什么？譬如说我们现在少子化，对不对？ 我们去年的出生人口只有15万多而已，像我们以前都40几万了，所以你看这差距很可怕。那你人口少的话，工厂没有工人啊，学校没学生啊，哦，那企业界找不到人才啊，所以只要 AI 能够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可以替代这个工厂的工人的话，哦，或许台湾还有救，不然的话，台湾是没有人力的。哦，对对对，大概就目前就这几项。
老师，媒体这么多，你真的还要办台湾醒报吗？
可是你觉得大家对媒体满意吗？至少台湾还少一份清新、有性外爱、有真善美的报纸吧。
媒体很难活耶，老师您要怎么活啊？
没错，不过我们很有效率，很努力啊。
台湾醒报有什么特色呢？
我们是深度报道、极简阅读，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口水；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八卦。
那大家可以怎么帮助台湾醒报呢？
欢迎大家来订电子报，也可以捐款，我们会开给你抵税收据。
这么说，就请大家一起来支持林忆玲老师所办的台湾醒报吧。请上网阅读您不可不知的清新媒体台湾醒报 ANNTW.com。
太好了，我想这个张校长补充了好多好多的面向哈，让我们真的觉得真的很厉害啊。那但下一个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从个人哈观念上应该有什么样的改变哈，来因应这样一个创新科技的时代，还有公司哈老板哈或者是厂商哈，应该有什么样的观念上或者是营运上经营上的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包括他 recruit 人才或者是投资设备，或者是放眼什么样的市场。那第三个就是政府的角色又是什么，我们先从比较是个人的观念，然后再到达这个企业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迎接一个创新科技的时代。第三个我们再来讲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先从个人方面哈，龚教授要不要谈谈，就是说我们刚刚一听都傻住了哈，就是说这么多的创新科技的领域跟项目哈，那至少对我们这种学文的来讲，我们觉得很实在是非常非常震撼，因为离我们好遥远哈。但是那些学理工的人，当然他们有探索不完的哈，一个这个科技的发展方向。龚教授来分享一下。
我想从这个人才的培育或者说个人的观念上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在讲创新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其实大部分创新的人才呢，他都不会是太专的，所以说我对于台湾的这个教育系统啊，教育的这种方向，可能因为是一些教育法规上面的限制，或者说教育法规上面的一些环境呢，使得这个台湾的学校呢，会设立好多好多好多不同的科系啊，所以说每一个人进来的都是。这个他的都是某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科系啊，那但是我是觉得说这样子的训练其实是训练不出来真正可以创新的人呢，因为创新基本上是需要有一个能够整合各个不同的科技啊，
跨领域
的啊，所谓的斜杠人生啊，就说是，所以说我是很希望说是能够。在学校方面的话，能够比较是从大学的角度是比较培养一个通才啊。我想过去这10几20年来推动通识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啊。怎么样的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更加的努力啊？那么我想这个对于。未来的科技创新应该是会有帮助的啊，
就自己也要想办法斜杠，
对，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斜杠的人啊，你需要有一个很广博的一个知识的基础，然后才能够在你所看到的这个好的有机会的这个专业上面去发展出来啊。我想，但是你如果说没有一个广的基础的话，你根本看不到，你根本看不到那个未来可能的发展的方向啊。我想这个是，我觉得是我是建议说，我们在这一方面呢，在尤其是在大学教育方面，应该要特别的去做一些改变的地方。
那企业方面，
企业方面的话，我想，企业方面的话，其实是这样子，就是 大家要能够比较有一个长远的一个看法。
嗯。
台湾的这个经济体制呢，比较是企业领导。我这样讲吧，就是或者我们说，政府比较没有效能啊，讲难听一点啊。但是呢，企业必然会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投资跟这个回收之间呢，不能够太长啊，投资跟回收之间不能够太长。那所以说这个但是一些新的科技的发展呢，的确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在这一方面就需要政府的帮助啊，政府要能够去培养人才。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以 AI 来讲，现在 AI 的话，我想以全世界来讲，当然比较领先的还是中国跟美国啊，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两个地方。那么其实我们说中国大陆，那我们当然想到说啊，它因为它可以有很好的这个 data 可以使用啊，但是呢，另外一个也是他们的确是政府非常锁定这一块去发展。美国其实也是哦，美国我想这个在它的这个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这些都花了很大的钱去推动 AI 的发展。
嗯，
但台湾的 AI 发展呢，主要就还是由企业来做。OK， 但是企业的就像我说的，它的都是比较短的。就是比较能够立刻见效的，这些比较长时间真正能够做创新的就会比较少。
嗯，
我想这一方这说这两块呢，我是觉得说可能这个我们是否能够有一个比较更长线一点的想法。
太好了，刚刚龚教授就把箭头对准教育界哈、啊、教育界怎么样培养整合能力的人才哈、啊、来走向创新。校长
刚讲个人企业政府嘛，其实几句话就讲完了。个人就是要终身学习，对对对，因为这时代变化得太快了。就像我是学资讯的，我在30几年、40几年前学资讯，哪有这个手机啊，哪有个人电脑，对不对？但是你现在还是要把这些最新的知识交给学生哈、
嗯。
那企业就是要转型哈、
嗯。
那至于怎么转型，当然每个企业不同，大家知道现在喊得最大声。这所谓数位转型嘛，哈，
嗯，
但是每个厂商怎么做数位转型，哦，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哈，
嗯，
那政府就是要松绑，
嗯，
就说这几句话就讲完了，就是政府就是把这个 infrastructure 把基础设施做好，
嗯，
哦，那刚龚教授讲的，厂商他自然就会去发展，哈，譬如说现在发展。外国发展很好的这所谓的金融科技，所谓的 FinTech， 那我因为台湾的银行是高度管制啊，所以我们 FinTech 发展起来就绑手绑脚嘛，对不对？那干嘛还要去弄个什么叫沙盒啊什么让人家实验、就是人家讲大陆就是民间大家做先去做一做，做好了政府再想办法管制，对对，收割管制。那台湾是说
都可以
做什么都要来跟我申请这样好，就所以我们的创新就会比较慢一点，就是这个原因、
太好了，校长讲到了重点，就是政府最好不要做什么事，
把基础设施做好，网路啊，
尽量让大家可以
在大家
发挥创意，
五缺嘛，缺水、缺电、缺地，
嗯，
这些要做好，
缺人，
对，所以政府的责任就是做好基础建设，然后尽量说嘛，让民间的创意啊、尽力的发挥支撑嘛，哈。那政府方企业方面就是要做转型嘛，就是要改变了。这个其实是最难的。
对啊，像 ESG， 你不做的话，你未来怎么生存？对对。
这个部分问一下龚教授，过去你也在金融业嘛，哈。
嗯。
这个转型，企业的转型啊，好像一个大象要转身是很困难的，对吧？尤其大机构。
其实是这样子啦，就是说是当然转型是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其实比时间更重要的是企业主的
观念、
观念跟他的
决心
resolution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也看到一些以前所谓的大象企业最近有很好的转型啊，那么这个就是其实是代表一个决心，stick onto it 啊，这个自然就会有好的成果出来。
对，所以基本上企业要有危机感哈、啊。
对，
如果你没有危机感的时候，那你都不知道落后到什么地方去了，
是是
要不断的与时俱进嘛哈。
是 是, 是。
个人也是一样，刚刚提到就是个人的
终身学习、
终身学习跟自我的充电哈、啊，因为这个不进则退哈、啊。
嗯。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学者提供非常宝贵的一个发展的思考方向。我想今天时间的有限，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讲得很细，但是至少提供了一些 direction 哈，让我们向着一个目标哈。那么各行各业、政府都是往那个目标去前进。希望台湾在疫情后的时代能够再创高峰、再创佳绩啊。得到的成果也是全民共享哈。
是。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再会。
谢谢。